创世纪里面所谈的有五十章，它是作为出埃及记二十章跟二十三章的一个根本的源头。我们要了解到律法里面它不是现在才有的，如果只有现在才有，百姓听了会不懂，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所以现在我们很多的人说这个诫命或是这些典章好像是抄袭或是很多雷同跟近东古代近东的这些律法集子有关，这是现在研究的学者都是这样子说明的。我不是说反对，因为事实上这样的一种集子它是素来在创世纪列祖时代，神已经透过列祖的这一些选召经历，已经把各样十诫的精神或是意义都已经向他们已经述说了。因此我们要谈到的就是说，我们不可以像今天很多自由的学者把十诫或是这些典章认为是它是采行自这一些迦南人或是近东的这一些外教的异教的这一些律法。很多的这一些现代的学者已经有这种想法，因此他认定说既然如此，我们今天对于神的这个诫命律例典章就不是那么样的重要，可行性也不见得那么样的可行。他们说那个是当时候的时代，我们对于这样的一种说法我们一定要小心。神特别在创世纪里面预备了五十章，然后一直到出埃及记的一章到十九章这么长的一个篇幅，就是要告诉我们神的律例典章在各时代的里面神都颁布。不过因为它针对的是一个人或是一个家，或是以后延伸成十个支派，或从十个支派延伸成一个国主，这些都是在各个时代的里面神透过圣灵借着他的这个使者来对以他所选召的人所说的一些诫命典章。倘若他的这个所选召的人不知道神这一些诫命典章他怎么去实行，怎么样去遵命，他如何来透过那些应许的话凭着信心他如何来得到这些福分呢？我们举个例来讲，像这个该隐，这个他杀了这个雅各，他因为他的这一个献祭不蒙悦纳，他就心里面怀恨，那这样呢他就杀了他的兄弟，怀恨的心导致他没有办法克制，以致到他把他的这一个亲兄弟杀害，违背了神的这一个不可以来杀这个造神形象的这样的人。他在创世纪第九章五节已经讲得很清楚，因为人是造神的形象造的，无论是人或兽，凡是杀了人都一定要受到神查罚，这个在约书亚里面也有讲。那我们再看看这个创世纪，当亚伯拉罕战胜回来的时候，那麦基洗德来迎接他，特别谈到这位亚威神是至高的神，天地的主宰。那亚伯拉罕他也明白亚威神是至高的神，所以这个至高的神这一个在这个第二十章的第二句话，这个说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这个除我之外，这个在言语说在我的脸面之上，他这个字在同样的也出现在第二十节，二十节里面他也是一样在讲到说这个说神降临是要试验你的，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至于犯罪。那么这个言语是说他的敬畏将会在你们脸上而不至于犯罪，这等一下我们再解释。但是这个同样的在你们脸上呢，那个我们中文都没有翻译，无论是在你们的脸上或是在这个神的脸上， 你不可以有别的手。这个意思就是说，就针对一个在你们这一个面前神所临到的，或是说神所神的敬畏会临到的，在你们面前有一种临到的意味，来临而临在，无论是怎么样的别的神的临在，或是说这个神的敬畏的临在，它是有一个区别，就是说这位亚威是至高的神，就像我们这个刚才这一个弟兄说的，至高的神不见得就是火刃有刺敌的神，独一的神他的权柄是至高的，并不火刃有别的神存在，他是刺敌的神。我们把荣耀归给，我们把赞美归给的是至高的神，为什么？因为他是天地的主宰，那个主宰也有一种他是创造买赎的含义，因为创造买赎一定是一个人，还比如说我们的父母生我们也一定是一个人，但是像我们父母那样尊贵的人那也有啊，还比如说像神那样的也有权柄能力的，也有圣洁的那样的神明，不是没有啊。那你不能说因为有你的父母，那结果就没有像父母那样的老师啦，或是像那样的一种权柄的人，你不可以这样子说啊。他也扶助我们的这个神来创造，所以以后基督教里面谈到的耶稣基督，因为神是借着他来创造，那这样的神明你不能说他没有存在，而他又实在是神明啊。所以至高的神跟次级的或是其他的神明，他的存在我们不能否认，但是在我们要归荣耀归权柄给他们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分别至高的神是亚威真神，除了他以外，就是说在他的临在的时候，在他的法庭审判自己的时候，你不可以把别的神跟他并起，因为只有这位独一的真神，他这样的独一真神是只有他才可以来审理，只有他来断案，而他的断的决策是公平正义的。所以十诫从这一个第一条诫的来看，亚伯拉罕他说明白这件事情，哎，那亚伯拉罕他也自然很明白到是外邦人有很多是拜偶像的，因为他是从乌尔里面被神选召，乌尔是一个敬拜偶像的地方，他也知道偶像不能敬拜，所以他自己提到偶像不能敬拜，不能够跟神并起，这件事情他明白。但是作为安息日的问题就出在这里了，因为安息日第四条诫命这一条面，我们从创世纪里面只能推到创世纪的第二章一节，那边有谈到神的安息日的创造，这安息，那难道亚伯兰他不遵守安息日吗？如果他今天知道亚威是制造的神，是天地的创造主，自然知道他是创造主，竟然作为他敬拜他的日子他不知道吗？创世纪是在第二章的时候才提，其他的不提，不是说今天没有安息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今天在出埃及记的第十六章，当摩西说明天是安息日，那六日要做工啊，第七日你们要安息，他们就不懂了啦，什么叫做第七日要安息的？但是他们从列祖以来的这一些所谓的口传的这些律法，他们是明白列祖已经知道独一真神，他们也知道这位独一真神与他们的关系，因为从立约的角度来讲，这是代代相传的，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直到约瑟，从耶稣一直到摩西，他们代代相传亚威真神是独一真神，与他们有立约的关系，有他的应许的关系，有很多神的律例典章透过亚伯拉罕的遵行，在第十八章以及在第二十六章，神都说亚伯拉罕他的这一个在守诫命、守律例典章上面，所以神才赐福给他的。那这样的话也已经交给以撒，哎，已经交给雅各，所以雅各他在外邦亚兰的时候，他也经历到很多亚兰的那个时候的异教的那些说法，尤其他的这一个丈人，他们也拜那个家里的小神像，他的妻子也就把那个小神像当成一个偷窃之物带回。所以我说这些事情，偶像的事情， 他们是熟悉的，所以这个只是把他们素来已经熟悉的、了解的、经历过的这一些，他再重述一遍而已。所以神的在这里的这一个说法，他们是明白的，是知道的。这里的重点，他侧重在哪里呢？他侧重的乃是在叫他们敬畏。这种心理上的这一种说法，刚才一群有说的谈到说要一个贪恋出现两次，这种内在的情绪的这一种说法，那我们要知道这一种十诫的里面的颁布，在这里最侧重的重点是在里面的这一种爱和恨之间的一个区别，就是内在的他的敬畏是会在你们的脸上，因为百姓害怕，神故意要让他们害怕，神要把他的害怕放在他们的临在的时候的那一种情况下，神的敬畏或是说神的害怕，在第28节的时候很清楚的，来20节，你叫你们时常敬畏他，这个字原文是说他的敬畏将会在你们的脸上不致犯罪。我们知道箴言的1章7节说敬畏亚威，亚威是智慧的开端，那原文是说亚威的敬畏是智慧的开端，亚威的敬畏就是神的律例典章，因为有神所害怕的，怕他的子民去犯罪，他就要赶快先让他的百姓知道，就教导这一些律例典章，让他百姓有了解到所谓的这个罪恶的可怕，会致害子民的。所以这些亚威的敬畏是成为知识或智慧的一个基础或开端，是首要的。今天你没有亚威的这些敬畏，你就不懂得如何来敬畏神，来分别善恶。所以我们今天谈到的这些敬畏的事情，都是内在情绪的事情。所以一直到第5节说爱我恨我这两个字眼，也是要叫我们说这个都是一个内在的一个爱恨情仇。律法是死的，可是这一个条文呢、啊，我说是条文是死的哈、啊，可是他律法本身的这个经义，他有谈到爱恨情仇的问题。我们对神的这一个惧怕敬畏，我们对神的这个爱慕亲近感，那才是你今天成为一个对神这一些律例典章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因此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来讲解律法的时候，尤其对人的时候，他就谈到恨人的他就是杀人，所以要赶快把这个恨的那个除掉。他在这马太第5章就特别谈到，那你不可以只有知道他谈到说杀人的话难免受审判，实际上如果你引起人家的恨怒，你惹人家的愤怒，导致于人家的恨恶你反对你，那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审判依据。同样的奸淫是内在的奸淫，同样的这个说谎话的内在的一个说谎话，这种虚谎是你内在的，你隐藏的，你都不知道，他是要防备我们这里。那最后他谈到说这一个人家打你了，你不要去报复，或是你要爱你的仇敌等等，这一些他是让他回复到颁布立法的重心点，就是爱恨情仇。你先有敬畏神，你会去爱这位神。所以摩西他在生命记在讲解律法的时候，他非常重视，他先强调的是你要爱，然后再谈到你去遵命。这里也是一样，我们看第6节，他说特别谈到了，就是说爱我守我诫命，这句话太重要，爱我，然后还谈到了守我的诫命。那反过来讲，一个恨神他不愿意的爱神的人，他就会忽略到神的诫命。所以爱以及所谓的这一个所谓的这一个敬畏，这两个他是并行。你一个爱神的人，或是说你是个爱人的人，你会不会敬畏他呢？ 哎，因为很多人就是说我爱他了，所以我就今天就不怕他了。我不认为这样是对的。圣经上把这种爱跟这一个敬畏，它是合在一起讲的。就好像说，我们一般说爱跟公义，它是合在一起讲的。我们说爱跟圣洁是合在一起讲的。那很多人在讲只讲爱不讲公义，就好像说今天只讲爱而不讲到敬畏，这是很矛盾的。因为敬畏是跟公义跟不犯罪有关系的。事实上律法的颁布很强调的是你根据一种为了怕去犯罪的敬畏神的那种敬畏，才成为他们来爱神的一个根基。所以我们今天的爱，它绝对不是内在的光光就是情绪化，我今天情绪好我就来爱神，我今天情绪不好我就不爱神了，不是的。爱，所以它底下它会谈到遵守诫命，遵守诫命就是谈到于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爱跟敬畏神的就构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约的一个因素。这里谈到说我向他施慈爱，那个慈爱啊很重要，因为这个慈爱这个字很显的，这个字呢它是一种约的一个形式，是稳固坚定不变的这一个约的一个有关的这一个字，常常在这个守约的这个字呢，它常常出现这个字。因此我们对于所谓神来讲，神对我们是守约的，那我们更是要向他守约，我们向他守约就是爱他而遵守他的诫命。那这样神守约，人也守约，那我这个要延伸出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很多人说那我们今天西乃山的这一个约就是神跟人两方面的立约跟守约，他说那这个跟列祖神跟他立的约只是单单的信心的应许的约，是神单方的约。有人说这两个二者是不一样的。那今天我们今天新约也是说单单遵守耶稣基督的新约，是神单单的爱我们，那今天他透过耶稣基督这个应许的话，我们得到这个福音，我们相信了，我们也得救的，以后我们就永远得救。啊，这个跟这个西乃山的约是不一样的。哦，这个太多人这样讲了。如果是这样讲是对的话，那我说，他们真的是把神给列祖里面的那个约，他们误解了。我们知道，从创世纪的十七章很清楚，神给亚伯拉罕的这一个约，他一个最大的前提就是你要成为走在我面前，成为完全人。你不走在我面前，你又不是完全人，神不跟你坚定这个约。那主耶稣也特别谈到说，今天你要爱你的仇敌，因为你要像天上的父神那样的完全。主耶稣所讲的跟这个约亚伯拉罕所讲的都要，前提就是你要做完全人，你要走在我的面前。所以今天神的约跟亚伯拉罕的约，他都有含带两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吩咐，然后给他应许。神给亚伯拉罕吩咐，然后带给他应许。十二章第一节跟第三节吩咐他一定要走出来，离开他的家，他的这一个地，来到神所指定的地方，然后神再给他这个应许。那应许的福音，很多人都强调那应许，而不强调他的尊命。亚伯拉罕为了要遵命，他必须要多大的牺牲，这个他们都不讲。他带着全家人从那个异地来到迦南地，成为寄居的，那是多么的可怕，常常会受到杀害的，他们不讲。他们也可能为了保护他自己的生命，甚至把他的妻子变成说是妹子，来到这个埃及地，得到很多财产，可是他又被发现了，他也那是骗了法老王，法老王把妻子出现。这些经历是要告诉我们什么？ 要守这个诫命那么容易吗？他必须要非常非常的付出很多的代价，是人说不能够去了解的这种代价，他才能够遵守到这个诫命。因此遵守诫命以及他得到了应许，这两个他不能够分开，他必须并行。我们再来看到今天很多人这个十诫跟这个耶稣基督或使徒他们认为说不一样的，我们还是今天要把它教导，他们彼此之间是一贯的，他们是扩大或是说精要的一个讲解解释，他这是一贯的。不过在以色列人被掳以后，他们没有可见的这个偶像崇拜，但是他们有一种叫做贪婪的这一个金钱，所谓的金钱崇拜马门的那个，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主耶稣有说：“你们不可以侍奉两种，一个仆人不可侍奉两种主，不能又侍奉马门又侍奉神。”可见这个马门崇拜在当时来讲，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是贪婪钱财的，他们贪婪这一个。窃取这一个寡妇的这个钱财家产，这一种对金钱这一个偶像的这种崇拜，保罗他也特别谈到，贪婪就是一种崇拜，一种偶像的崇拜，在以弗所书的第五章的三节跟第五节都讲到偶像崇拜问题，只是这种偶像是内在化，它已经内化了，它不是外在可见的，它已经内化在人的内心的里面。可是这个刚好吻合我们说诫命是要叫人家在内在的里面他去实在的遵行，跟主的教训是一致的。安息日的这个事件，很多人也讲说啊，耶稣基督他会到安息日，因为他不守安息日的规条，那反而这是误解了，耶稣是不守法利赛人和文士所定的传统的这些拉拉杂杂的这些规条，但耶稣基督是守神的安息日的，而这个安息日里面就跟我们刚才两位弟兄所说的，他对于这一个其他的人的这一种保护看顾，让他得到安息舒畅，为了这个他来定掉这一个安息日的这个诫命，这是一致的。因此我们谈到了这一个新约里面的这些诫命，那我们谈到说敬重父母，如果咒骂父母必要把他治死，这个就十诫的二十章十二节以及这一个约书里面的二十一章的十七节，这两条耶稣基督很明显的就在新约对文士法利赛人这样子说，你们今天把神的这个诫命明明把它毁掉了，用人的这一个吩咐来代替。那耶稣所引用的是十诫以及这一个所谓的咒骂父母必要致死，那是在约书，难道这约书里的内容毁掉了吗？啊，耶稣引用的是很清楚的，这一个是典章里面的这个约书。那我们今天呢，保罗说在以弗所书的六章二节三节，他完全引用这个要孝敬父母，因为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这个带应许的诫命里面就是能够再次这一个蒙福，而且能够得以长寿，这个完全是引用这一个十诫里面的说法。我以前在读到这一节的时候，我才恍然大悟，十诫里面的这一条诫命连保罗都在真正的引用。那我们呢，我们今天为什么不敢面对这个对于这个父母的孝敬的这条诫命呢？如果这一条诫命还在，那今天我们对安息日还不在吗？安息日是比这个孝敬父母还不重要吗？啊，安息日是对敬拜神是创造主救赎主眷顾其他的那一些弱势分子，那我们今天把我们尊重父母，那越过对这一位我们真正的这一位父神吗？啊，这个是要让我们真的是太可惜了。 我们对于这个神的这个诫命跟律例典章，常常是照着今天很多人这些不明白神律例典章的人，他们说的说法，我们都照他去做，才会变成这样的一种错误。我想我讲到这里就可以了，因为还有典章，还有很多其他我们可以来诉说的，但是总归到我们对于这一个律法的这个颁布，最重要的就是神要叫我们去敬畏他，然后从里面来爱他，而不要去恨他，这是最重要的。所以《申命记》六章四节就是说，当他们以色列人谈到说，以色列啊，你要听，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那独一对独一的主，你就要怎么样，就要尽心尽性尽力的来爱你的神。那主耶稣又加上了，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而爱人如己，其实在利未记的十九章它出现了两次，耶稣引用的是生命记以及利未记里面十九章这两条最大的诫命，来教导当时的文士法利赛人，那你爱他，你就要对神的诫命，那这里的这个十诫里面的这些内容，以及耶稣典章里面这一些诫命内容，你就要遵行不渝，你才是真正的爱他，你才是尽心尽性尽力的爱他，你才是真正的去爱人如己。那反过来讲，你没有遵命遵守到这些诫命，你怎么算说你真的是来敬畏神爱他的人呢？你怎么是一个真正是爱人如己的人呢？条文永远就是写在上面的，条文是可见的，可是这个能够放在我们的心上的，就像我们弟兄说的，如果你今天你不先把它放在心里面，那成为你心中里面所爱慕的、所纪念的，那你就不可能去遵循在外面的这一个条款。因此，安息日它也是内化的，特别我们弟兄说它是要纪念，是一种思想、纪念、记忆。同样的，在第二十三章的十四节说，那别神的名你就不要去提，那个提也是纪念，对于别神你不要去思思念念的去纪念，那对于神的日子安息日你就要思思念念去纪念。所以这个内在的一个纪念或是提说，这个多是要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内在的一种记忆。我们恳求神让我们能够在内在的思想观念上面先有所转变，当圣灵降临的时候，他把我们的实心改变成肉身的时候，当他赐给我们的新的心、新的灵的时候，我们才可能把神的律法放在我们的心里面，那成为我们里面认识神的一个动力和遵循的标准。那个时候我们就能够完成训练所说的，大家都已经认识神了，从老到小我们都认识神，我们不要再别人来教我们说我们要认识神，因为神的律法真的已经放在我们里面，那个就是真正的内化在我们里面，律法跟你是合一的，你就是律法的一个实现，律法就是成为你里面的一个唯一标准，那这种内化合一就构成新约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实现在我们里面，那这个也成为神的国度的一个彰显，成为一个神真正的一个见证人，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成为一个光明的一个光明体，照亮了这一个世界啊，这也就是神的形象的一个彰显，这个就是按照神形象所造的一个荣耀神的一个表征啊，见证到神。